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安心专门店，蓝怀恩。我们今天谈单亲孩子可以一样好，单亲孩子可以一样好啊。这个题目我真的是有很深的感触，因为前不久呢，我就碰到一个单亲妈妈，她还是这个一个刊物杂志的主编啊，一个主编。我在想，主编尤其是做一个女性杂志啊，照理讲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属于亲子方面的资讯哈，让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单亲生涯里面可以更懂得怎么样跟孩子相处，或者是他怎么样在他们的这种家庭关系里面呢，有一个他就是他可以去应付的方式。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那天碰到他呢，他就很担心的啊，跟我提到说，他是单亲啊，当然就是离婚，自己带一个女儿。那他因为出差，所以呢就很不放心的打电话回家，才知道说这个12岁的女儿啊，结果因为趁他出差了，在学校里就在家里就跟保姆呢耍赖，说他今天不舒服，不想去上学，就是他认为这个孩子就是想逃学，趁妈妈不在要想逃学。他说朋友听到就是在电话里听到保姆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好难过，他竟然当时难过的在路边就这样哭起来了。为什么他会哭？那他是讲说他认为这个孩子有问题。他认为这个孩子有问题。当然我们平常说孩子不想上学逃学，这个父母一般俩都会很担心，不知道孩子出了什么事啊，或者是说他就认定这个孩子呢将来没出息，将来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因为不好好的求学，不好好的读书。那我就在听他讲，就是原来他认为他是单亲，他就是单亲妈妈带这个孩子，他的认知里面是单亲家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去设想孩子的任何行为只要不符合他的价值观，他就认为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我这个单亲家庭孩子果然出问题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懂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说我本来这个家庭就是有问题了，我自己觉得很自卑，好，我没有办法这个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所以我将来这个孩子他会有问题，而今天正好这个行为就反好像就是印证了他的这个思考，就认为这个孩子确实是一个问题的孩子。以前是说在以前比较保守的社会啊，在这种所谓家庭婚姻啊，我们社会还是有一个非常所谓道德的判断，或者是一种道德约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离婚就是一个没面子的事情，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事情啊。以前我有这个观念哈，所以我会听到小孩子在学校，如果他只跟妈妈住在一起或跟爸爸住在一起的时候，会被其他的同学取笑，甚至更可恶，我一定要加这两个字，更可恶是什么？老师都会歧视这样的孩子。我常说这种人怎么有资格做教育工作？孩子是无辜的，是不是？大人如果这个婚姻没有办法延续啊，这个家庭呢，他就是面临了必须要必须他要，也就是孩子要面对跟父母啊，或父亲或母亲啊，要做选择分开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愿意这样子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是说他能够在这里面有任何的主动决定权都没有，都是因为大人。而大人的感情不好，我认为呢，在很多现实婚姻里面其实是一个常态，因为感情要好有太多太多的条件了啊。我提到带一点，以前我也提过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听过有记忆的话，一定记得我说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就是夫妻关系最复杂， 它复杂到它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所谓权力的或者利害的一种冲突，例如说财产的，这个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都可以想象。例如说这种情感关系啊，情感谁多一点谁付出少一点，或者是说这个情感有没有变质啊，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外遇，它都会变成彼此的一种冲突，或者是彼此的一种不信任。再来呢，除了情感跟那个财产之外，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性生活是不是很协调，这个在很多的夫妻生活里面是极度微妙的，我想这个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要很和谐，在我们不习惯常常做沟通，或者我们在这方面的资讯还不是一种非常健全的这个时候呢，其实都是很多的状况啊，很多的状况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啊，这又是一个。那再来一个，对孩子的教养也好，甚至从要不要生孩子生男还是生女要有几个，一直到孩子要怎么去教育他，哎呀，这里面很多父母都不知道有多少的这种不协调，或者是一种不能够谅解，都一直在这个婚姻感情生活里面发生。那再来一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到，比如说不是我们常不是两个人结婚，而是两个家族。任何一个婚姻它结合了两个家族，两个家族里面光是公公婆婆或者小姑小叔女方的男方的，或者岳父岳母等等，都会有一些不可预期的，谁都没有想象的一种不适应不协调，甚至怎么样不体谅不能理解。因此你说一个夫妻关系要能够很和谐，很彼此很能够体谅，太不容易了。这真的，它因为现实上它就存在了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可能发生的问题。因此当我们看到说一个婚姻面临到它要决定就是分开的时候呢，这种担心的我认为是常态。我知道讲是常态，我不是危言耸听从很多数据来看，例如说英国社会呢，他们前两年呢做过一个调查真正就是传统的一夫一妻制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完整的家庭呢，现在在整个的这种不同的家庭形式就是所谓的不同的家庭形式，包括了可能是单亲的，可能是单身，它也是属于一个家庭还有包括这个同志同性恋，它已经占了，就这些已经占了60%，剩下的真正我讲到就是传统的家庭呢，它只有到40%了。只有40%，这个比例还一直往下走。这里面就是牵涉到很多的婚姻，我刚刚讲了有这么多的问题。以前女性可以容忍，是因为很多女性她必须要这个依赖男人，尤其在生活上在很多应该是讲说在经济上必须依赖男人的时候，女人会相对的比较低调，比较的隐忍。问题是现在女人都在经济上可以独立自主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再去容忍，或者她已经没有那样子顺从的一个所谓的特质要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因此婚姻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变局好，那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说如果说单亲家庭会变成家庭形式当中的一种，而且还不在少数的话，当然像过去那种非常无知的愚昧的去歧视这种单亲孩子大可不必。重要是在那个做母亲的今天带着孩子为什么要把自己界定为是我这个家庭是不健康的，是有缺憾的，然后用这种心情去影响到孩子，孩子也会自卑，觉得我没有爸爸我只有我爸爸妈妈是离婚的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他会受到影响。所以我当时呢就跟我这个朋友讲就跟我的朋友讲，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单亲妈妈带一个女儿，他跟女儿的关系就是他从小他就是以身作则，他不要去说教，他不要去认为说孩子不读书就完蛋了，这个世界就毁了，这样孩子没出息，将来他没办法这个自己生存，他更不担心，他就是买个小桌子小椅子，按照这个孩子的这个比例小桌子小椅子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坐在那边看书迁就孩子的这个，我就说他的高度，他坐在那边小椅子看书，那女儿就坐在他对面，那小孩子当然就坐不稳，他一直想要跑来跑去那妈妈就不动如山，结果 孩子跑了几趟去开冰箱了，去上厕所，久了他自己也觉得很无趣，因为妈妈就是很稳的在里面看他的书，小孩子就有样学样，他自然就怎么样，慢慢安静下来，他就可以开始读书，他就读得下书了。因为这是个多棒的例子，还有下文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聊。Hello， 安心专门店蓝环啊，我们又到节目里面。今天谈的话题，这个话题我蛮喜欢的，单亲孩子可以一样好，这真的是要跟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单亲家庭的男人，就是爸爸或妈妈要讲这句话。好，那刚才音乐之前呢，我就讲到说朋友啊，他怎么样，他是个单亲妈妈，他怎么去带他的女儿，小桌子小椅子准备好，妈妈坐在那边看书，孩子呢就学习啊，他开始坐不稳，但是久了以后，哎，他就很可以很安静的看书。然后每一个礼拜六，他固定每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就带着小朋友呢去书店。去书店的时候，小朋友去看小朋友的书，妈妈去看妈妈的书，你看多好。我们常常大人呢就觉得说，哎呀，对孩子不放心。这个不放心就是来自于不信任啊，我之前也谈过，就是不信任，老觉得这个孩子不行啊，我一定要去盯死你。他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世界，如果你给他空间的话，他自在，他就去找他要的书。然后这个小朋友呢，正好他又很喜欢看鬼故事啊，他妈妈也挺伤脑筋的，他没事就要去找一大堆那种校园的啦，或者是哪里的这种跟这种这种鬼故事有关的啊，喜欢看这些内容。他可能一挑挑了五六本啊，拿给他妈妈，他说要买这些书。那妈妈呢也选了自己的书以后，就跟他商量说，这样子啊，你选了那么多本书里面呢，我们去这样留下这两本，其他的放回去。那妈妈呢也帮你挑了两本啊，我们就你就看这四本书好不好。你看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是有商有量啊，那孩子也觉得说，诶，觉得蛮公平的，是不是？妈妈也接受了我的选择，然后呢那我也听妈妈的。你看这样子，孩子就他心里比较平衡，而不是像很多父母说，这种书你怎么小孩子要看，你看了以后你晚上会做噩梦的，你怎么都不找一些这个书可以对你的学习有帮助的，好，或者是让你的将来考试可以考好学校的。你看是不是很多父母都会这样很直觉的这样子去苛责孩子，或者去要求孩子。那我的朋友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的小孩，所以你看这个孩子长到现在念大学了，而且他是一个人自己在美国念大学。照理讲在纽约这样的社会呢，你看孩子都会洋里洋气的，是不是？我们常说洋里洋气的啊，然后这种物质文明比较高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他一定会非常的很多东西，他可能都是比较不那么的文化，就是说他可能要求的一些东西是一种更刺激的，更流行的，更时尚的。可是他这个孩子呢，因为从小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所以他有时候回到台湾，他会去找什么书？他会去找一些比较是古典文学的啊，或者甚至会去找比如像张爱玲的小说。诶，他妈妈都不讲话，他妈妈也不会说你应该去买什么书来看了啊，你这个中文还是不能丢啦，或者你要看什么样的文学对你将来工作啦，或者是你的生活有帮，妈妈都不去做太多的这种干涉。然后妈妈就看到他诶挑了这些书，你怎样？我的朋友就说他真的心里面暗自窃喜。为什么？他觉得他对这个孩子教育没有失败，孩子会去找这些书来看啊。这就是一个什么，同样是单亲家庭，当这个母亲用一种坦荡荡的心用一种非常健康的心态去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孩子他也跟着很健康，他也知道他应该要选择什么，他不自觉的就会跟着妈妈的那个脚步去。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孩子不用让人担心，因为他的很多的选择无形当中是妈妈影响他，而这个妈妈是提供了一个好的示范，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这个言教不如身教，少去责备，少去要求，少去骂人，而是用更多的自己的行为做给孩子看。 然后做给孩子看。那因此，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不管是单亲妈妈或单亲爸爸，有更高的自信，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啊，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生活作息或者一种生活态度表现给孩子看的时候，根本不用教，孩子他就学到了。所以，单亲家庭不等于是破碎家庭，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常常会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或信啊，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啊，那他们就会就是对，哎呀，我现在这个婚姻啊，实在夫妻两个人很难相处，常常吵吵闹闹，要不然就是冷战啊，很痛苦，想离婚，但是好像又觉得会对孩子有伤害。我说拜托，千万你不要把孩子啊当成你的一个借口，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啊离开婚姻以后就会伤害孩子，更多的这种品质很差的婚姻，我觉得对孩子的伤害更大。所以如果这个父亲母亲这两个成年人没有办法好好处理自己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倒觉得把这个关系简化，就是一人一边啊，不管孩子是跟父亲或跟母亲，我觉得这个成年人呢，一定自我要求是一个好的榜样。同时很重要的，永远不要去重伤，在孩子的面前去重伤对方，这是很多不成熟的大人会有的行为，老觉得把孩子当成一个私产，是不是？我今天我要报复你，我就把这孩子带走啊，然后在孩子面前说爸爸或说妈妈的坏话，让孩子去仇恨这个爸爸或妈妈。你看个大人无不无聊，我常常觉得真的是该打的是大人，绝对不是孩子啊。那么单亲不等于破碎家庭呢？单亲家庭不等于破碎家庭，是我们很我想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只有这个观念健康了，才有办法啊，让孩子是觉得他自己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啊。那父母的态度决定孩子的人格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一开始讲到的这个朋友的例子，他因为就认定他这个家庭是一个问题家庭，所以孩子所有的行为他就会因为孩子他认为孩子是在这种问题家庭里面成长，所以他就会过度的去干预孩子的很多的这种生活习惯啦，或者孩子的决定，甚至孩子对他自己兴趣的选择，他就会干预，因为他认为他要去补偿孩子缺乏了父爱，而他用一种更怎么讲更自以为是的方式去对待孩子。现在社会啊，整个时代的这个节奏啊，实在太快了，快到大人呢、啊，认为自己懂很多，认为自己啊很怎么讲，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告诉孩子。很抱歉，我觉得真的有很多部分是已经无可，我们没有办法再教给孩子了。孩子他从网络，从他的这个同侪的互动里面啊，从他的很多其他的这种所谓的我们这种一种社会活动里面。孩子学习到的东西或知道的事情往往是超过父母，这一点是我们做父母的人，为人父母的要很警觉的一件事。我想警觉不是说孩子不能学那么多，而是说父母不能再自以为是，再自以为是用这种老旧的观念去框住孩子的时候，常常是把孩子怎么样跟大人的关系越推越远。因此很多爸爸妈妈都会痛苦地讲，他们不了解孩子啊，他们觉得跟孩子之间呢好像越来关系越来越疏离，越来越没有办法沟通，这个都是大人造成的，都是大人造成的。那像这种父母态度决定孩子人格发展哈，尤其在单亲家庭里面，那么大人如果是一种啊我还是讲坦荡荡的心态的话，然后把孩子就是尊重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那么这样子呢就不会啊让孩子造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 OK， 好，我们很快时间到了，跟大家说再见，我们下周节目啊再会。